你弟兄所受的苦难，尼托生弟兄为着他执事的缘故忍受了许多苦难，他绝对的跟随主，忠信的完成他所受的托付。因着他的忠信与绝对，他不断遭受人的错待，历经许多的难处。因着他不住为着主的恢复打仗，他就不断受到仇敌的攻击，同时他也在神主宰的手下。神对他环境的主宰安排，也是他困苦的源头，以及神对付他的凭借。因着这两个原因，他所过的乃是受苦的一生。他所受的苦难大部分来自以下几个源头。第一，贫穷。在尼弟兄尽职的早年，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艰难，但他蒙受光照到一个地步，他能完全凭信侍奉主，达成主的呼召。他得主的亮光叫他不能受雇为任何差会、任何工会、任何所谓的教会或任何个人工作。因着他所看见的，他就操练单纯信靠神而活。这在当时并不是容易的路，在那种经济情况中，他学知什么是贫穷。他早年在上海尽职的时候，有时除了一点馒头以外，什么吃的都没有。第二，疾病。你弟兄也因着经常生病而痛苦。他在1923年以前就开始尽职，一直未婚，直到1934年，在那11年之内没有妻子帮助他。那些年日他过着单身汉的生活，就是在这段时期他染上肺病，并因着病受了好几年苦。他的胃也有毛病，此外还有一种心脏病叫做心绞痛，他的心脏病始终没有痊愈。他告诉我，有好几次特会之前他都不能起床，直到要讲道的时候到了他才起来，讲完以后立刻就要躺下。因着他的疾病，尼弟兄学到如何完全依靠主，他学会如何凭复活的生命活着，好应付他身体上的需要。许多时候他不是靠身体的力量服侍，乃是靠复活的生命。第三方面，工会。从工会来的反对是尼弟兄苦难的第三个来源，他向他们做相反的见证，因此就是他受了许多苦。第一，藐视。工会彻底藐视尼托生弟兄，这使他大大受苦。他23岁开始写三卷《属灵人》，当时中国一位头号神学家的反应是，尼托生只是一个聪明的青年人，他很能读英文书，他不过是把那些书上的东西捡来翻成中文。有时藐视比批评把人割得更深。那时希伯来13章13节对尼弟兄和其他一些人是非常真实且可应用的，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尼弟兄和那些与他一起的人完全跟从这话，在组织基督教的营外忍受了基督所受的凌辱。第二，批评。除了被藐视，尼弟兄也受到公会很厉害的批评。虽然他们藐视尼弟兄，但他的确做了一些事，当这些事成为有目共睹时，他们就公开地批评他。他在1925年至1927年发行的《基督徒报》上强有力地暴露出公会偏离了圣经纯正的真理，他们无法做什么，只有批评他，出版许多文字批评他的执事。第三，反对。紧接着批评，反对跟上来了。 尼弟兄这样对神子民的指示挑起公会的反对，他们都起来反对他。他们有隐秘的反对，也有公开的反对。有些传道人在讲台上反对他，公开警告他们的会众不能接触他。以下摘自他在《复兴报》的公开信，揭示他对反对的态度。他在1929年12月《复兴报》第12期写道：亲爱的弟兄们，主的再来真是快了，我们应当忠心。往下我们也需要受更多的误会，更烈的反对，但是这是命定的，我们应当忠心。弟兄们，请你们继续纪念我，为我代祷，使我在诸般的危难中能以忠心站住，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不过再过几里，朋友，
腿要不酸，
身不累，不再有罪，不再有忧，主要擦干你眼泪。听他正用柔声说道：勿恐勿馁，仍立前，因为也许明朝未到，旅程就已到终点。他在1932年7月到8月复兴报的第26期写道：这一期报真是在诸般困难中写成的。我知道撒旦和他的邪灵是特别的忙，因为他知道复兴报的信息是与他有害处的，所以信息和传信息者都是受攻击的目的。因此我更请求在主里的弟兄多给我以祷告的帮助。各种的试探，各种的压迫，各种的误会，各种的难处，真会叫最刚强体格的人软弱下来。何况帐篷绳栓时常动摇，像我这样的人呢？然而殉道者固然难做，被盗者也是难做。忠心固然不易，失节也许更难。吞忍固然痛苦，辩白也不见快乐。恶名固然可伤，美名也并不可喜。我们唯有从当初的爱心，用纯一的眼睛做忠心的工作，等候主来而已。难道我们出发的时候，主没有告诉我们要背十字架，在世遇见苦难吗？以下摘自1933年1到2月复兴报的第29期。现在真是受试探的时候，什么都是纷乱的、寒冷的、残忍的。基督人在这个时候真是要招架不住。但是这岂不是我们所早就知道的吗？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踽踽道中，四顾茫然，我们若非放下兵器，就得被提。主啊，你看哪样好呢？这是今年的第一期报，我们不能说有比去年更大的盼望、更大的胆量和更大的兴趣，反之恐怕是更大的难处。但是我们还得照旧进前。反对不仅来自本地的基督徒，也来自西教士。大部分西教士反对尼托生，是因为他所做相反的见证。他们舍弃了自己的国家、家庭和事业，来到一个异教之地，帮助人得救，并建立他们差会的教会，因而对他的执事深深怀恨。在那种光景中，这个从未离开中国的年轻本地人竟起来印发文字攻击他们工作的根基，并他们所建立的工会。他教导说，所有的工会都不合乎圣经，只有一种召会是合乎圣经的，就是在地方上的召会。他对西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表示感谢，但他强烈的反对他们把公会带来，并在分裂中建立他们差会的教会。他说，所有公会的名称，就如长老会、浸信会、寻道会、圣公会等，都必须拆掉。他将这些信息印成文字，在全中国散布。他强有力地相信自己的观点合乎圣经，并且付了很高的代价来持守这观点。 1939年他参加开禧大会，他所献上的祷告深深摸着与会者。后来大会的主席，也是中国内地会的主席，跟倪弟兄谈起话来。倪弟兄抓住这个机会，觉得这是适当的时机，与传到中国最好差会的领头人有一次交通。在交通之间，中国内地会的主席赞同他，并告诉倪弟兄说，主托付倪弟兄在中国所做的，正是中国内地会创立人戴德生先生所接受的负担。他又说，他们在中国的西教士反对倪弟兄乃是错的。后来他到上海召集中国内地会的西教士，告诉他们说，他们反对倪托生的工作乃是错的。他告诉他们，倪托生所做的正是他们所该做的。他劝他们从那天起永远不要再做任何事反对倪弟兄。但是他离开回去伦敦后，他们仍然不断反对倪弟兄。第四，攻击。工会反对他，攻击他，又尽所能的破坏他的职事。以下是其中一个例子。当倪师母的姑母反对他嫁给倪弟兄的时候，有些工会的基督徒与他姑母联合攻击他，尽所能的破坏他的职事。他们恨恶他，向他发动全面的攻击。第五方面，谣言。反对倪弟兄的人攻击他的方法之一，就是散播关于他的谣言。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8所称的恶名。谣言是最诡诈、最破坏人的攻击。谣言不是别的，乃是谎言。一些反对倪弟兄的人散播谣言，给他恶名，以毁坏他的名誉。当倪弟兄还是单身住在上海的时候，他的母亲有一段时间来与他同住，有人就散播谣言说他与一个女人同居了，这是何等邪恶的谣言。到1934年，倪托生弟兄的职事完全被工会弃绝，他把他的职事摆在他们面前，所得的回应却是他们的藐视、批评、反对、攻击和谣言的散播，他完全被弃绝了。主在地上的时候，热衷犹太教的人也藐视他、批评他、反对他、攻击他，并散播关于他的谣言。使徒也遭受同样的事。这些乃是撒旦用来反抗神经纶的基本武器，他也用同样的武器攻击倪托生弟兄。第六方面，误解与误传。倪弟兄也被误解并误传。倪弟兄形容人如何误传他是说，他们所描绘的倪托生，我自己也会定罪。陈明在人面前的倪托生，往往是经过不实消息的过滤，加上那些误会他的人带着怀疑的想象。因这缘故，那些这样陈明他的人，就使人对他有完全错误的印象，这也使他受苦。第四大类的苦处是来自弟兄姊妹。倪弟兄所受的苦难另一个来源乃是弟兄姊妹。这些苦在性质上比从工会来的苦更严重。因工会所受的苦是从外面来的，而因弟兄姊妹所受的苦是从里面来的。从里面亲近的人而来的苦比其他任何种的苦更使他难受。第一，革除。1922年，倪弟兄在家乡开始实行召会生活，2年后他就被他的同工革除了。他被革除的原因乃是这样，他为着主恢复的真理站住，反对一位带头的同工接受工会差会的案例，他们认为倪弟兄的异议太强烈了，就把他革除。革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这次他是在出外尽职时被革除的， 大多数与他们一同聚会的信徒都站在他这边，但主不容许他做任何事为自己表白，那对天然的人来说真是受苦。第二，意义。尼弟兄一开始做工，就与一位比他年长的姊妹有交通，这位姊妹爱主，寻求主，也从主得着一些恩赐。他从多方得到基督徒的尊敬，就开始履行布道，但他却成了不断对尼弟兄持异议的人。1934年1月，当他在上海带领第三次得胜聚会时，这位姊妹也在聚会中。尼弟兄讲道时，他不住地摇头，这对他是一种苦。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多年来在工作中并在众召会里，这种反对他的意义发生过好几次。第三，不成熟与无能。那些在召会生活中与尼弟兄一同做工并担负责任的人，在成熟与能力上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这些人都不成熟，能力不足。在50年前的中国，尼弟兄对属灵事物的认识是独特不凡的，他比其他人不知前进了多少，他看见许多事物是弟兄们没有看见的，他们的不成熟与无能使他受了很多苦。第四，顽梗。弟兄们的顽梗也使尼弟兄受苦。有一天，一位有学问的青年人来上海召会聚会，并且得救了。他想到美国深造，不过他盼望在离开中国前受浸。尼弟兄对他的情形很清楚，并同意他应当受浸，但一位较年长的同工却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个青年人太陌生了，只来过聚会一两次，并且快要去美国了，这样的人不该受浸。他的理由是尼弟兄自己教导说，在召会中做任何事都要在交通里，而他的交通就是这位弟兄不该受浸。他固执地抓住关于交通的这个点，用这点来坚持说那青年人不该受浸。他担心那青年人可能还未得救。尼弟兄告诉他，倘若给那青年人施浸是错的，他愿在主面前担负全部责任，但那位同工仍然顽梗地拒绝了。1933年，尼弟兄开始发现，在召会的祷告聚会中没有姊妹们祷告是很大的亏损。他很有把握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是正确的，然而当时在召会中领头的人顽梗地持守老路，这也叫他非常难过。第五，野心。尼弟兄也因弟兄们对地位的野心而受苦。在头三位从开始就进到上海召会的弟兄中间，有一位很有野心要做领头的人，因着他的野心，他就引起很多麻烦。至终在1948年，在他进入召会20年之后，他离开了。他在自己家里开始了一个聚会，雇了一位游行传道人。那位游行传道人后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字攻击尼弟兄，这也使他受苦。那只是一个例子，已过50年来，好些中国的传道人都曾经过召会生活，他们来聚会期望得到一点地位，但尼弟兄总是对人清楚说明，召会不是组织，没有地位给任何人。人问到关于地位的事，他就会说，谁给我地位？没有地位，教会乃是生机体。有的人到召会中聚会一段时间，期望在工作中得着一点地位，但至终他们就发现他们无法得着所要的，他们就离开了，并成了反对者。第六，背叛与攻击。弟兄姊妹的背叛是尼弟兄受苦的另一个来源。有一位同工弟兄犯了不道德的罪，尼弟兄帮助那位同工所在的召会 把他革除，他就反过来背叛攻击尼迪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上海以后，那位童工写信给尼迪熊，这些信的内容若被检查员揭发或发现，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何等邪恶的攻击。多年来有好些人背叛并攻击他，最厉害的一次是在1942年，针对他做生意这件事，牵涉到上海的圣徒。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包括童工和长老，都背叛他并攻击他，这是他受苦的最大原因，迫使他不能尽职有6年之久，那是极其严重又漫长的受苦。然而借着这一切苦难，他学了功课，这些苦难不只帮助他信靠主，更为他效力，对付了他的肉体、己、魂和天然生命。就我个人对他的认识，他借着他的苦难所学最末了的经历，就是在他执事停止的那6年期间，他学习了外面之人的破碎。他从来不会仅仅传讲教训或道理，他的信息中有他从受苦的经历所得着的实际，他从苦难所得着的经历给我们众人极大的帮助，并成了主恢复中众召会丰富的遗产。这丰富的遗产是他付上极大的代价所换取的。他所受的苦难也帮助他从主得着启示，往往经过了某种苦难，他就得着了某种启示。他的苦难往往成了主的启示。借着他所受的苦难，他就被炼净、对付、拆毁，圣灵就用神圣的生命来重组他。借着这种受苦的经历，他就得了装备，有地位，来得着主的启示。第五方面，其他。尼托生弟兄在1952年3月被捕，他受审讯，被诬告，1956年被判15年监禁。他在1972年5月30日死于监禁之中。在这段漫长监禁的期间，他经历了什么？我们无法得知。下面8封信是他在监禁末期亲笔写的，我们唯有借此稍微得窥他受监禁时的受苦感觉与期望。信件1：品征大姐，收到你4月7日的信，知道你没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东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东西我都已经收到了，实在感谢你。我身体情况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发病就很难过，就是不发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发不发之分，没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晒些太阳可以改变一点皮肤颜色，但不能改变病。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祝你好，树足，4月22日。尼弟兄这封信是写给他妻子的大姐，就是他在信上所称的大姐，以后各信称大姨。这位姐姐住在北平，与尼师母约20年没有见面了。 就在他1971年探访倪师母的时候，倪师母从凳子上摔下来，断了两根肋骨。因着这次摔跤，倪师母的高血压上升，因而致死。因着这次极大的亏损，这位大姐觉得倪师母死后，她需要留下来照顾倪弟兄，并送他必需品。你每次东西就是指这事。发病就很难过，多晒些太阳不能改变病，指明他仍受疾病之苦。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指明他实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4的话，在主里常常喜乐。希望你心中充满喜乐，指明他不仅自己在主里喜乐，更激励他妻子的大姐也充满主的喜乐。这两句话给我们看见，他在受牢狱之苦时信靠主，并与主多有交通。他就像使徒在坐监受苦时仍在主里喜乐，并激励读他信的人也在主里喜乐。他这封信里没有引用圣经节，指明他没有自由这样做。这封信的日期是1972年4月22日，就在他去世前38天。这封信的署名是树祖，那是他在亲友中间常用的名字。信件二，品征大仪。明日是惠妹逝世半周年之期，5月7日。这半年来变化实在太大，回首前尘，斩斧遗物，叫我不能不一直心感悲痛。20年来不能一次伺候她，总是终身遗憾。一切都是我对她不起，害她困难。我病已缠绵，经常反复，生活我尽量简单化，以免麻烦人家。病中实在想念自己的亲属，想要和他们一起，但我顺服环境安排。10余日来深思惠妹，不能自已。你身体如何？时常在挂念之中。年老的人只有多加保重。你还想南边来不想？我不知道如何说才好，我只有祝你好。树祖，5月6日。这封信里的惠妹是指倪弟兄的妻子张品惠。信件三，品征大仪。你6日北京的信及11日上海的信均已收到，你此次来望能多住一点时间，多休息一点。我病中也望能与自己的亲人多接触。此间山明水秀，有一特点，小孩长得特别好，比上海以前所看到的都好，望多休息一回。惠妹骨灰的确是个问题，你来后再商量决定。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手电带一个来。祝你好。树祖，5月16日。信件四，品征大仪。我和领导谈过关于我的出场问题，他说北京上海不能去，要去小的地方，农村，只要有证明来，政府要按政策办事，不必我谈。所以请你带我在亲戚中找可以代为挂钩的人，可以向其说明我有生活，希望他收留我，请公社证明我可到他地方，可收纳我。希望能在亲戚中替我找人，马兴涛也是可以商量的一人，请你和他商量，或与别人。 拜六夜里又发一次，好几小时的心房颤动，后来吃了地革心，人能支持，礼拜睡一整天。我在病中，心情极想回到自己亲人在一起，落叶归根。我和大家20年失了联系，只好请你。你来时带一斤太仓式肉松，一斤牛肉干。我因心肌梗死，医生说不可吃蛋黄、肥肉、各种腐脏，以免加剧，故只好吃点瘦的。不吃又缺少蛋白质的氨基酸补充，很困难。祝你好，恕祖，5月22日。在这封信中，倪弟兄不止一次提到他的病。地革心是倪雅心的商标名称，倪雅心是一种烟碱酸。他所患的病是慢性的心绞痛，因着心肌缺乏血液供应而引起胸部疼痛。马兴涛是倪弟兄一位表侄女的丈夫，在倪弟兄被监禁的期间，他的表侄女及其丈夫照顾身体不好的倪师母，他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后来这位表侄女过世，就剩下她的丈夫照顾倪师母了。倪弟兄写上面这封信的同一天，也写了另一封信给这位亲戚。信件五：兴涛侄婿，我的情况，我想婶婶在世之日一定对你谈。你知道我是有大姐寄家用的，所以生活没有问题。我年老病多，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落叶归根，可以寻个归宿之处。我迫切希望你能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一切方面全依靠你。婶母去世至今6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我希望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婶母在日多次提到惠仪及其孩子，不知孩子们现在如何，念念。听说到浙江去粮票有问题，我想我吃很少，有解决方法，不要紧。20多年未通信，常在念中。祝你好，恕祖白，5月22日。这封信是倪弟兄写给他表侄女的丈夫，婶婶是指倪师母。我的情况，婶婶一定对你谈。按全新的上下文来看，是指倪弟兄的健康和有关他被释放出监的事。大姐是倪弟兄的大姐陈师母，她住在香港，在他被监禁期间，就是他送钱到上海给倪弟兄和他妻子，因此这里说生活没有问题。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指明他希望从监牢得释放到他表侄女的丈夫那里，那时他看自己是落叶归根，寻求余生归宿之处。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指明他请表侄婿为他预备住宿之处，关于这件事的一切方面，他完全依靠这位亲戚。婶母去世至今6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这显示倪弟兄因着妻子去世所经历深深的忧伤，以及他因此所受到苦。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可以指明倪弟兄希望这位亲戚将一份证明他们关系的证件寄到他那里，叫他能从监牢得着释放。到浙江去，指明这位亲戚的家在浙江，倪弟兄想到那里度其余生。粮票有问题，指明他在浙江买食物可能有问题，因为他在当地是外人。这封信的日期是1972年5月22日，离他去世只有8天。信件6：品征大仪， 我将于明早调离凤树岭到山下坡农场去，你来的时候不要买票到凤树岭，要买票到山下坡下车，比凤树岭再远一点点，进去第二站。我曾萌发一信给你，比这封早，不知收到没有，望早见面。祝你好，树足。5月25日。这封给他妻子大姐的信，表明他在5月26日就要调离凤树岭农场，到过去一站的山下坡，另一个更偏远的农场。信件7。星涛，我在凤树岭时曾写给你一信，望你能替我办到公社的一张证明书，说明你们愿意收纳我，保证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有大姐寄家用，你们的态度要坚决明朗。我于今日从凤树岭调至白云山休养组，望你努力而为，给我一封回信，证明要直接寄给白云山农场第14队，抬头是由公社写给安徽广德县白毛岭农场，但是你寄来时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14队收。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请你努力。祝你好，树祖白。5月26日。这是倪弟兄写给同一位侄婿的第2封信，日期是1972年5月26日，在他去世前只有4天。我在凤树岭时曾写给你一信，指明先前那封信是在凤树岭写的，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14队收，指明倪弟兄是死于安徽广德县的白云山农场。白云山农场可能就是信件6所提的山下坡。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指明他何等渴望得着释放到他亲人那里，但他4天后就离世了。以上每封书信中都没有提到主的名或神的名，这指明他没有自由这样做。信件8。品征大姨，我调到山下坡14队，这里离开车站还有10里路，还要翻一座山，你来实在不便当，可以不必来了。我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尽力促使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品灰骨灰，请你处理，一切都拜托你，我都同意。纸短情长，祝你好，树祖白。5月30日。这是倪弟兄最后的一封信，表明他去世时所在的农场颇为偏远，离车站10里路，还要翻一座山。他改变主意，不再想他妻子的大姐来看他，并且把处理他妻子骨灰的事交托他。这些似乎指明他感觉到自己快要离世，在同一天他就过去了。我们无法追踪倪弟兄死亡的原因，然而在他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弟兄或姊妹在他身边。旧人来说，这样的离世是何等可怜，又是何等的屈辱。关于他的死亡与葬礼并没有正式的通告，他在1972年6月1日火化，只有倪师母的大姐接到通知说他已经去世，并在1972年6月1日火化了。于是他把骨灰收来交给倪弟兄的表侄婿，这位表侄婿就在自己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观潮那里把倪弟兄的骨灰与倪师母的葬在一起。 以下是倪弟兄一位侄孙女的记述。见倪弟兄骨灰的时候，就是他陪伴着倪师母的大姐。1972年6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农场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临离去前，他留了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精力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尼托生。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倪弟兄就这样结束了他在地上的年日。17年后，1989年5月，倪弟兄的两位侄儿把他和倪师母的骨灰一起到江苏省苏州市香山公墓，葬在基督教坟场，他弟弟倪怀祖及其妻的墓旁。倪托生弟兄是一个受苦的人，在他跟随羔羊的路上，他忍受了苦难，因着他的受苦，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中有如此丰富的遗产。下面两节诗歌是我们诗歌本里第465首的结语。这首诗说到葡萄所受的苦。1950年，他在香港帮助我把这些话变成可唱的诗句，这乃是他一生的写照。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不是酒饮几多，乃是酒情几何。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谁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谁待自己最苛最易，为神选择，谁伤自己最狠，最能擦人泪痕，谁不熟练损失剥夺，谁就仅是想扒鸣锣，谁能拯救自己，谁就不能乐极。倪弟兄看见估量生命的原则，以失不是以得，并且谁苦受的最多，最有可以给人，为这缘故他从不怜惜自己，他乃是背起十字架交通于基督的苦难，磨成他的死，为要活出基督，使别人能得着基督的滋养和丰富。
求以自己给